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2月10号到2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真理在握谁能挡，佛法无边化人心。作者了凡。昏昏沉沉的我已经好几天了，看书也提不起精神，总是犯困迷糊，抓心挠肝的。和同修配合做事时也出现分歧间隔，在做三件事上明显的松懈，还有一种不进自退的感觉，到底心性悟在哪里呢？是旧势力的强加迫害吗？打开电脑学法，没学十分钟，眼睛就睁不开了，内心非常的苦闷。查找自己到底是什么心结造成如此的状态呢？难道是名利之心，还是情欲上升呢？还是讲真相救度众生懈怠了呢？造成如此的累和困惑不解，本性一面的我知道这些都不是根儿。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最后的最后，是什么挡住了自己前进的路呢？肯定是人心。那么这种状态到底是什么心促成的呢？不论怎样，向内找的这一念我是永远不会放弃的。我实在困得支撑不住了，就想还是睡吧。刚睡下，师父在另外空间点悟我，上演了一幕。我好像来到了一个村口，村口树上挂着一个捕鸟的笼子。奇怪的是，笼子里有一只安逸懒散的鸡，这只鸡长得像一朵花一样。我十分的纳闷，这捕鸟的笼子里不放鸟来做捕鸟的诱饵，笼里却放了一只鸡。这时飞来一只美丽骄傲自满的凤凰误入笼内，凤凰误认为鸡是同类，指责蛮怒，鸡长得怎么这么丑，缺点还那么多。鸡也误认为凤凰是同类，却长得如此的漂亮，妒忌的直翻白眼儿。我看到此时窃喜，就想把这只凤凰抱出来偷走，留着自己观赏，也暗自惊叹凤凰长得太美了。但转念一想，不可以，自己是修炼人，怎么随便动人家的东西呢？但心里还是垂涎三尺。突然又飞来一只西式的孔雀，哇，太美了，长长的尾巴，金灿灿闪着光，好像蓝宝石一圈，中间镶嵌着红宝石。高高在上的孔雀也误入笼中，非常瞧不起地看着两个落难中的伙伴，示意别弄脏了我这美丽的外表。三种不同的生命都想返回各自的家，因为天快黑了，他们研究拿出自己的特长冲破这个捕鸟的笼子。鸡在金鸡独立打着名儿，凤凰在笼中飞舞，显示出百鸟之王的架势，美丽的孔雀在开着屏。三种不同层次的生命却没有合力同心的配合去刀破那不堪一击的鸟笼，我再也守不住自己了，飞跑着进村找到哥哥说明来意。哥哥说，小弟弟你是练功人，不偷人家的东西，哥哥帮你去偷。我高兴地说，这回终于合理又合法能得到我要得的东西了。激动的我一下子醒了，回想起师父在另外空间对我点悟的这一幕，一下明白了这几天心性上不来的原因了。我找到了很多人心，比如 整体配合不顺自己心，就有看笑话的心，背地里不修口研究讲究同修心，喜欢维护自己圈圈项目心，踩尖掐尖心，抢功劳心，愿意听好听的让人夸心，还有不成事矫饰拆台心，把自己的认识强加改变别人心，鱼目混珠做事心，利用巧力使唤同修心，以自我为中心讲的都是好听的，却不做实事心，同时还伴有邪党思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互相争互相斗的毒素，心胸狭窄，没有在法上修出博大的包容胸怀，真是愧对师父慈悲苦度，找到了根源的心结，疙瘩迷雾尽散，佛法的无边法力一下子体现在我身上，自身空间场清澈透底，未思未我的黑色物质被师父给一下子清理干净了，取而代之的是慈悲。这使我认识到了正法时期修炼的严肃，心性提高不上来，达不到圆满的标准，救度的众生往哪里去呢？真正在法上做好三件事，才有法的威力展现，那真是做一个项目成一个项目，做一件事成一件事，这才是强大的佛法在人间无边的展现。在救度众生和整体配合过程中，结合自身心性的提高，在师父的加持点悟下，我已找出了3000多颗人心的执着，也清楚知道自己真的是什么都做不了，只是有一个遇事永不放弃向内找修自己这颗心的愿望。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师父还讲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由未思的属性构成的生命是永远进入不了为它圆融不灭的新宇宙大穹的，修炼基点站在个人修炼圆满为目的，永远也走不出成住坏灭的法理制约。在做任何正法事情和各种项目上，真的会体现旧宇宙和新宇宙的法力的制约。基点站在正法时期，为了别人修好自己，才能正实法，才能源源不断圆融有机的运转，才能达到助师正法，更好的救度众生，才能配合好整体，体现出佛法无边的力量。真心和同修切磋交流，偏废之处慈悲指正。
明系法理，修去对情的执着。作者大法弟子。同修的亲人走了，同修很悲伤，他跟我说着说着眼泪便流了下来。他说，我总觉得他不该走，正法还没有结束，他应该和大家一起走。有时打坐时，我就觉得他还活着，当我睁开眼时，发现已泪流满面。那时我在劝他时，心里在想，这个最基本的关你怎么还过不去呢？师父的法讲的是多么清楚啊。于是我滔滔不绝地给他讲法理和我的悟。他说，你说这些我都懂，可我就是心里难受想哭呢，一提这事就止不住眼泪。我说，你悟性太差了，你就没想想这不是魔你来了吗？叫你静不下心来，叫你过不好日子吗？正法都到最后了，等大家都走了，你就在这儿哭吧。那个罗汉出现欢喜心和害怕心都掉下去，那还仅仅是一念，而你这执着可是太大了，不去咋行呢？然而事隔不久，家里的亲人在一次意外中死了。当时知道这个消息时，我十分震惊， 死去的亲人与我感情很深，我在处理他的丧事时也是几次哭得泪流满面，亲人的音容笑貌总是在我眼前晃动，总设想有奇迹出现，他能活过来。直到火化那一瞬间，我才感到这一切幻想都是不可能的。不过每一次我哭时，心里都在抑制自己，我是大法弟子，如果不把暴露出来的悲情修去，那将失去一次提高的机会。可是我发现这种悲情靠人的意志是压不下去的，有时当心里略微平和时，这种悲情似乎距我很远，可是当周围的亲人放声嚎哭时，我说着说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有时竟哽咽不能自制。旁边的一个同修提醒我说，这种悲情是一个巨大的场，你只要不和它融在一起，就不会被它带动了。我说，我做不到啊，为什么总是想哭呢？同修说，因为你在情中，必然被这个悲情的场带动，如果你能够跳出来，那就像一滴油落在水里一样，不会融到水里去。我突然悟到，去掉这种悲情只有靠法的威力，于是每当心生悲情欲哭时，我就马上想，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带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转法轮。当我这样一想时，立即那种悲伤的感觉就没有了。过程中每当要哭时，我就立即这样想，于是那个物质立即就没有了。当没有时，再看周围人的悲伤和哭，心里倒感觉他们十分可怜。我想这便是去掉情之后的慈悲吧。之后的许多天，当我在反思这件事情时，确实感到这种悲情是一个密集度很大的物质场。当我悟到这一点时，我一下就感觉到我对这种悲情，类似所有的情，似乎看得更清楚些了。就像站在高处俯视低处一样，一切尽在眼底，而又不被它带动。这种情的场是人生命的一部分，需要能量来补充。当你悲伤和哭时，就在给它充实能量。只有正念很强，时时在法上，最起码在那一刻能想到法中的某一句话，你就能跳出来。而且我们在层层下走时，不管哪一层空间，哪一层境界中，其亲人也是不计其数的。而这种亲人不过是来到地上得法过程中所结下的缘而已，而真正的亲人是生你元神的母亲和那一境界中的所有众生。前天读法时，有一句话对我很有触动，其实他生命中明白的一面也知道，我这辈子和你是一家人，下辈子我会和别人成为一家人，他生命的本质是知道的，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一下子悟到，为什么明白那面知道呢？因为他看到了吗？他清楚地看到我们周围每一个亲人的下一世、再下一世等来来去去，即使用最简单的宿命通功能，也能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这不复杂。当悟到这一含义时，我对周围的亲人看法和基点就不一样了。我能站在法上用最大的慈悲心去帮助他们，为他们着想，真的感到家不过是人间的客栈，家里的亲人不过是临时打火，天一亮都散，唯有我为他们真心而无私的付出才是真实的体现。几年前，周围的一个同修和一个开天目的同修交流时，曾好奇地问，我前世的母亲今世在干什么呢？他很想知道他母亲今世的状态。稍顿，开天目同修说， 在某某村某某家是个正上学的女孩。这位同修很好奇地去了，当找到时发现这户人家很穷，房子很破，而他的母亲是个穿着很破旧、脸脏兮兮的、流着鼻涕的小女孩。他当时很有感慨地回来了，从此他执着情的心放得一干二净。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这种现象，因某一件事所牵出的心被缠绕得很久，总有一种想去而又去不掉的感觉。当我们在读法时突然明白了一个法理，再用这个法理便很容易将这种心去掉。师父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反复读法时便是去人心的最好法宝。以前我曾经想过，天上的状态是什么样呢？都在谈提高境界呀，境界呀，而上面每一个不同层次的境界又是什么表现呢？真是在用人心去想神。昨天我在读法时突然明白了一点，其实不管你将来修到哪个位置，不管地上过去哪一法门修炼的最终要达到哪一境界，不管地上有多少人在修炼多少不同的法门，他们都面临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把人的一切物质修干净。而不同法门只是告诉了修去人表面物质的一种方法和应该达到的境界，然而大法简而易地直接告诉了我们修炼的根本和境界提升的标准。想到此，我感到修炼真的是至简至易。就情而言，用大法对照会把这种附加物质看得很清楚，看清楚了就容易修去。师父说，法只能讲到这一层了，再高的得靠你自己去修才会得。转法轮。为什么再高的法要自己修才能得呢？我的潜悟是，在放下人心的过程中，在不断地从人走向神的过程中，博大而精深的法理就再一层层地给你展现。实修是根本，实修才能成熟。一点浅显的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指出。
剖析自我，作者结连。半年多的时间了，一直被对丈夫的不满、厌烦甚至怨恨等情绪苦苦地纠缠着，压不住排不掉，每次发正念都清理这不正确状态背后的因素，效果甚微，冥冥之中总有什么东西未除尽。虽然表面不好的物质因素清除了很多，但本质上的东西并未动。今早与丈夫的争辩中，言语尖刻，明显地瞧不起丈夫及家里的人，总是用人的这一层的理要求他们和为自己辩解开脱，过程中明明白白知道自己的心性有问题，还是不肯少说一句。潜意识中还有一念，只要正法没结束，就会有人心在，法正人间时，师父全都能给弟子去掉。这哪里是个修炼人，简直是滑头无赖，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最后丈夫说了一句，本质上的东西不改变还修炼呢，你好好找找吧。我一震，知道这是师尊借他点化我，本质上的东西，其实这句话丈夫提醒自己好多次了，总未重视起来，以为说别的同修，因为对自己的修炼很有信心，自我感觉修得不是很差，结果呢，修了十多年，只修了个表面，本质上的东西并未动。这个本质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一定要找到它，去掉它。前几天建议同修，说他正在读《转法轮》卷二，建议我读一读，因为我没有这本书。临走，同修把书给了我， 我觉得不是无缘无故的，回到家就读这本法。在佛性中，师父讲到，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形成的观念会阻碍着控制着你的一生。人的观念往往是自私以致更不好的，所以又会产生思想业力，人又被业力控制着。人是靠主元神主宰着，主元神麻痹被观念代替的时候，那么就是你无条件投降了，生命被这些东西左右了。就是这个观念，人骨子里的东西，修了这么多年，人的观念未发生质的变化，谢谢师父慈悲点化，这个骨子里的未思的观念，就是自己修炼路上最大最危险的阻碍，不是吗？这后天形成的未思的观念，以及由观念派生出的所有的人心执着思想业力，一直左右着自己的思想，干扰着自己的修炼与提高。突出的表现是做事求完美，生怕得罪人，宁肯委屈自己，也不愿别人说自己的不对，不能伤害别人，也不想受到别人伤害，偶尔受到不公或伤害也能忍下来，因为怕受到更大的伤害，就怕树叶掉下来打脑袋。丈夫曾经这样说过我，也确实是这样。作为一个常人，当然是一个好人，可是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那就差劲透了，因为有更高的要求。仅仅局限在常人中的一个好人，永远都是常人，这怎么能行呢？这是严重的维护自我，保全自我。这个未思的观念，为使自己在人中有一个好的形象和印象，时常讲真相中不能以法为标准，达不到慈悲救人的目的。因为怕别人不理解，怕别人说三道四，更怕别人举报，虚荣面子自我保护暴露无遗。悟道就要做到，做到才是修。现阶段认识，如有不正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看正见网，使我心存念正，超越升华。作者莲子。说起来也非常惭愧和遗憾，正见网创办已经快十年了，可是我从三年前才开始亲自登录正见网，失去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和机缘。自从打开正见网页的那一刻起，我便被网页上那些清新悦目的栏目所深深地吸引着，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从那时起，我便与正见网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使我的修炼之路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利用师尊赐予我的神笔正实法救度众生，成为了我修炼路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亲自登录正见网之前，也写过一些东西，那时没有自己上网的条件，写出来托同修给投稿，有时同修告诉医生已经发表了，有时没有音讯，自己也不好意思问。自亲自登录正见网之后，那种感受真的是不一样的，内心世界的感受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没有上过大学，文化底蕴很浅，只是生命中有一个特点，一生中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看书。记得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接触《三字经》《明贤集》和四大名著这些书了，也喜欢写一些东西。修炼之后，我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不是偶然，但迟迟没有机缘结识大法弟子自己的网站，直到2006年底，才开始有机缘亲自登录明慧网和正见网，并给大法弟子自己的网站撰写文章。从此使生命中久远的许诺和夙愿得到了连接。正见网真是一个精彩神奇的世界， 打开网页之后，便有了一种遨游在广阔无垠的苍宇之中的感觉。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师尊在论语中，要完全揭开宇宙时空人体之谜，唯有佛法，它能区分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破除一切谬见而予以正见的那一段法。那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字迹，不由得使人肃然起敬。每当看到师父的这段法时，便想起了红宁二当中的法网，明慧救度有缘者，心生可去脑中恶，人民刀笔鬼身仇，法轮大法是正见。在每天浏览正见内容中，也使我对师尊这段法的无边内涵和正见网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复兴神传文化的宗旨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三年来，我还有一个最突出的感受是，看正见网使我心存念正，心性的境界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超越和升华。对于一个受邪党毒害洗脑几十年，又在邪党部门工作几十年，满脑子都是人心和人的观念的我来说，要想脱胎换骨、纯净自己，达到新宇宙生命的标准，可谓是难上加难。可是看听正见网上的那些文章，包括那些美展、图片、天音歌曲和文学作品等，每天都在荡涤着我生命中后天形成的污垢，净化着被后天观念包裹着的心灵，使我逐渐变得心存念正，使我每时每刻都在超越升华。还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是，我感觉到自己每篇作品的形成都在师尊的无量慈悲之中，很多时候不是我事先要想好写什么，往往都是在不经意中，在脑中出现了文章的构思过程，甚至连文章的题目都是师父的慈悲点化突然在脑中出现。最近一段时间，看到同修们根据正法进程中出现的事件写了一些评论文章，脑海中经常出现师尊红银二当中的震慑：神笔震人妖，快刀烂鬼消，旧事不敬法，挥毫灭狂涛，和读学员文章当中的力笔助华章，词境巨蕴强，科学满身动，恶党一八光。我悟到了是师尊在慈悲鼓励我也去写，于是试着写了几篇都发表了。当我在网页上浏览我写的评论文章时，时常出现一种这是我写的吗的感觉。我明白了，是师父赐予我神笔，是师父开启我的智慧，是师父的慈悲加持才使我写出来的。离开了师父，我又能做得了什么呢？当然，每篇文章的发表也都离不开编辑同修的慈悲指导和帮助。正见网作为大法弟子的一个重要网站，不但为有志于写作的同修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平台，也在造就着大法特有的作家、评论家、诗人、词曲家、音乐家等。每当看到那些纯真、纯净、纯善、纯美的文章、诗词等，我便想到正见网功不可没，在正见网辛勤耕耘的同修们功不可没。如果没有正见网这一个平台，没有正见网这些同修们的辛勤工作，也就没有我们这些有志于写作的同修们的这个特殊的修炼环境和提高升华的机会，以及这一些超凡脱俗的作品的问世。在今天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人，那么正见网在完成自身所肩负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使命的同时，也为海内外大法弟子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救度众生的平台。正见网中的每一个栏目内容的设计，无不与正实大法救度众生密切相关。人类社会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是因为人类已经严重的偏离了宇宙特性，离人的先天善良的本性越来越远。特别是中国人，经过中共邪党几十年的洗脑，好多人已经变得正邪善恶好坏不分，失去了人应有的良知与善念。怎么去救度这些处于人类道德崩溃边缘、 唯在旦夕的众生，已经成为大法弟子都必须重视的新课题。正见网以他独特的大法弟子网站特点，站在宇宙最高特性的基点上，从新宇宙生命的思维认识的角度，按照师尊的讲法，要完全揭开宇宙时空人体之谜，唯有佛法它能区分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破除一切谬见而予以正见，去起悟和引导所有有缘得度得救之人，用佛法和正见去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宇宙和万事万物，直至同化宇宙大法，达到新宇宙生命的标准，达到最大限度救度众生的目的。这是人类社会乃至宇宙中从未有过的事情，可以说是证实法与救度众生中的伟大壮举。看正见网使我心存念正，超越升华，这是我三年来上正见网并为正见网撰写文章的最深切的感受。俗话说，好花也得绿叶扶，正见网也是我们大法弟子网站中的最重要的网站之一。愿有更多的同修来关注正见网，登录和浏览正见网，向正见网踊跃投稿，爱护和珍惜我们大法弟子自己的网站，这也是我们大法弟子自己的责任啊，何况我们会从中获益匪浅，受益无穷呢。新年到了，在此请允许我首先向慈悲伟大的恩师拜年，恭祝师尊过年好，感谢师尊赐我神笔，并慈悲加持呵护我走上了一条用笔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路。向正见网编辑部的所有同修们拜年，祝大家新年愉快，阖家欢乐。感谢正见网的同修们给予我的慈悲指导和帮助。
有感冒症状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出现了感冒症状，鼻子严重阻塞，要张嘴呼吸，不停地用纸巾擦鼻子，人中擦得又红又痛，头晕脑胀的，背上时有寒冷之感。很明显，我的空间场有很多阴性的东西，这个现象大约有三天了，起初我没在意，后来越来越严重，已影响要干的正事了。修炼人身体出现阻碍现象，我想是我的思想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出现了障碍，反映到我们这个空间中来，就是身体不对劲儿。思想行为上哪些方面不在法上了，先看自己发正念。前段时间发正念的状态比较好，能持续专注清醒的发正念除恶，自己也感到能量很强，可是这种好的状态却没有保持下去，因为安逸心，想睡懒觉舒适舒适，被这颗旧势力造就的安逸心干扰破坏了。对于安逸心，我一直没有彻底根除它，去它时总是拖泥带水的，所以它在我思想上、身体里才有市场，没修去的人心在身体上都有一个场。自己不在法上的行为，就是在维护人心、强大执着心的场。为了舒适，我常常在早上发正念时给自己找个借口，我不起来一样可以发正念。师父说，只要保持强大的正念，思想集中都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但在一般情况下要立掌和打莲花手印正念。而事实上，我总是一会儿就又睡着了。再说早上在床上躺着是为了舒服，那可不是特殊的公众场合，可是既然想舒服，又何苦要修炼呢？修炼就是来吃苦的。师父说，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转法轮学法大约是两年前，从网上看到很多同修被转法轮，我很受启发，也开始被转法轮，收获自不待言。 背法时有一个体会，如果心不静，很长时间一段法也背不下来。要想把法背下来，一定要心静才背得了。这两天在背法上进度很慢，跟安逸心也有关。每天要做哪些事有大致安排，由于安逸心浪费了时间，其他的事就受影响了。要不就是法只学一点，要不就是没练功，反正三件事不能做好。讲真相，基本上是坚持在做，用两个手机发短信，今天竟被这个鼻塞扰得心绪不宁，不想出去了。也正因此，我想要坐下来好好找找自己，清理清理这颗心。写到这里，鼻子仍是堵得很。我想，修炼人的心不应被外界情况所干扰。外界情况不仅仅包括所处的环境、遇到的形势，也包括身体的病业磨难。自己就像一个大法弟子那样去做该做的事，不管身体遇到怎样磨难，该学法时就学法，该发正念就发正念，该讲真相就去讲真相，就像身体没这回事一样。做的过程中可能有难度，但不管怎样，就坚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没做好也不灰心，始终朝着师父要求的方向走，一定会做好的。就是利用病业迫害，也是因为自己正念不足，用以恶制恶的方式想让我正念强起来了，但是其目的是要毁掉修炼人为前提。正念强闯过来了，他就承认你，闯不过来就一步一步地淘汰你。我的一切是师父管，但是旧势力也安排了管我的一套，所以人心太重就会被他钻空子，他就要来发挥作用。师父给了我们法宝向内照，按照师父的要求向内照，把自己的心正过来，旧势力就没招发挥作用了。法理上清晰了，心轻松起来，我又充满了信心。
西方学员所见另外空间，发正念帮母亲闯病魔关。作者：西方大法弟子口述，海外大法弟子整理。母亲再次昏迷不醒，时至今日，医生说她的三个内脏器官基本丧失能力。我看到的是母亲体内有三个灵体，灵体之下的再深一层空间是三个人，在忙活着捣毁她的机体。我用真念和母亲对话，只见他的主元神年轻美丽站在了我面前。母亲，我不能开手为你治病，只有你想修炼，愿意做一名大法弟子，我才能帮你。另外，按照转法轮的法理，延长来的生命你要保证用来修炼。我说，母亲说，我愿意做一名大法弟子，我保证。然后我在定中问师父，师父，我不会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就求您救命，她现在是想做一名大法弟子了，是去是留任凭师父，不论结果怎样，我都相信师父给予了最好的。师父目光慈祥，对我打起手印，我忽然感到自己具备了一种强大的神通，整个人快速上涨，高大到顶天立地。之后我发正念，和正在捣毁我母亲身体的那三个人谈判善解，那三人都不搭理我，装没听到，继续忙活。我的元婴准备动手，我的护法龙助我把他们堵在那个空间，但他们三个立即窜进另外空间，龙分身一条变两条，龙口吐火，把他们从另外空间逼回来。我用功能将他们定住，元婴打出强大的功，欲将他们拧碎。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他们同意了善解，说会去到我母亲的世界等待他。 我刚发完正念，母亲开始移动四肢，身体毒素随着大小便出来，她的肚子看上去小了一些，但直到第二天还不见她清醒。我意识到他们仨在骗我，母亲病重那么多年，痛苦了那么多年，自她说要开始修炼，虽然待修不修的，但她身上的业力已经由师父安排消灭偿还完了。我看到她的身体通亮，看不到有业力，而他们仨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捣毁她的身体？母亲的世界无限美好，他们应该跑到他的天国去等吗？他们配待在那里吗？于是我和妻子第二天晚上又来帮母亲发正念。发正念前，我妻子对我说，我要铲除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我不管那个大法弟子是你母亲还是不认识的同修。婆婆虽然是新学员，她想修炼我就帮，今天我不会客气了，只有处理了背后的实质，婆婆才能醒过来。我没说要和他们善解，我可以做这件事。定中我看到我们的护法龙凤很快把他们仨翻了出来，只见凤一声长鸣，震耳欲聋，那三个坏东西被凤鸣之声形成的冲击波粉碎在空气中。母亲随即醒来，医生说她身体的毒素指数高达248，常人指数到达40会意识模糊，80会昏迷不醒，成为植物人。我天目看到母亲其他层层空间都有她的身体，都很健康，医生解释不了，在那样的医学数据下，任何一个常人都会断气，肉身会死亡，而我母亲却醒来。医生说她如果醒来，因为她的三个内脏器官已经严重破损，她会疼得死去活来。而我母亲说她根本不疼，这点也证实了师父已经将我母亲的业力处理完了。母亲告诉我，她一念法轮大法好，日夜看护着她，围着她的成群的天使们就会颤动着翅膀欢呼雀跃。他说常看到法轮在他房间里或床周围旋转，天目中几次看到师父法身来到他房间。最近我再次在他的房间练功，母亲的元神20多岁，非常美丽健康，和我们一起练功。母亲的主元神对我说，不要为我担心，不要为我难过，我的生命将永远美好地活着，我有大法师父照看。我母亲断断续续和我们一起练功，最多4-5次，大法书总共只读过几页，师父的讲法录音算是听过。开始我不太好鉴别他算不算一名新学员，当他真想修炼的时候，身体已经病入膏肓，时不时的昏迷。在他的反复要求下，我打印了师父单手立掌的照片给他，因为他说这张照片在他练功的时候总是微笑鼓励他坚持，说他能做到，说会帮他。母亲昏迷数日后醒来，一见到这张法相就拿在手里不停地亲呀亲。我还知道在我来到人世之前，是我选择了她做我的母亲，这是缘分所致，也是师父巧妙有序的安排。不过我想日后她能圆满，也是因为她本身敬师信师，从而得到了师父慈悲救度。像我母亲病得那么重的常人，动一念想修炼，但是业力那么大的新学员，师父都救度。师父不仅保护真修弟子、新学员、大法弟子的家人和动了善念的常人，师父都管。虎年将至，弟子再次给师父拜年，师父过年好。弟子携家人谢谢师父救度之恩，弟子永远爱戴师父，尊敬师父，追随师尊。 同时祝愿大陆大法弟子和全世界大法弟子过年好，虎年虎虎生威，铲尽邪恶，助师正法，兑现大愿。
体会佛性的美妙，作者王浩天。上个礼拜集体学法时，在读到佛性一词时，心里不由得一震，那一瞬间好像心里很多东西稀里哗啦落了散了，随即心里升起无比的美妙。之后的几天，每天都处在佛性带来的美妙中，好像定在那里的感觉。在那一状态中，发现自己讲话比往常更加柔和了，以往那种得理不饶人的讲话语态散了，和同修交流时发自内心的认真的听讲，不管同修表达的观点是否和自己一样，我都能极富耐心的听下去。而且以前如果同修喋喋不休的讲，又不在点子上，我心里一定会产生厌倦不耐烦的情绪，体悟到佛性的美妙后，那些厌烦的心理也清理了。平日里思想中有时会突然冒出和谁计较的念头，有时对于家人交代要做的一些细小琐碎的事情也会产生计较之怨，但是自那一天明白佛性后，我发自内心的再也不想计较了，感觉动计较之念实在没有意思，也感觉好像和自己的身份已经不相符合了。平常出门总会看到大街上商店里乱七八糟的吵杂的东西和声音，我曾经很苦恼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也懊恼那些杂音传进耳朵引起的躁烦和不安。但是体会到佛性的美妙后，我在上街时那些嘈杂的声音好像学会了礼貌一般，进入了我的耳朵之前都先主动的自律一番，压低分贝后才进入我的耳中，那种体会很愉快很风趣，感觉那些声音也像生命一样，而且做事时周围的环境很融，那几天真是感觉舒服。豁然之中明白了，让修炼的心态保持在佛性的状态中，整体的修炼就会有保障和飞跃。
救度众生，明真相得救度，是世人生命的夙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尊在法中讲过，退党人数持续的增加，就是邪党的解体过程。不久，在中国这个社会就会出现一个状态，比如互相之间坐在办公室里、在工厂里、在商店里或坐在酒桌上，甚至是在家里朋友聚会时，大家就会说：“你退了没有？”“我早就退了。”哎呀，你们退党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近期我在讲真相劝三退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几年来经过同修的共同努力，真相师尊讲的那样，已经使巨大的人群明白了迫害的真相。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期间有几次在聚会及其他场合时三言两语，还没说上几句呢，往往就会听到一句：“你退了吗？”这样心照不宣而又互致关切的问候。一天中午，我来到学校附近的一家文具店，买了东西后便与店主交谈了起来。我开门见山地问他：“听说过退党保命这件事吗？目前大陆已有6000多万人声明三退了。”他看着我，轻松而又爽快地对我说：“哦，我已退了。”我一听，为他明白真相退出了邪党，心中感到非常欣慰。通过交谈得知，他店里经常收到真相币，许多都是有关退党内容和信息的，而这样的真相币每天又从他的手中源源不断地流通了出去。他说：“这些年来，我这店里几乎什么面额的真相币都收到过， 流通使用最多的还是一元、五元等小额的钱，其他面额的真相币也收到过，字印的都很清楚，很受看。我想，人家好不容易印制出来，传到了我这里，那么我应该尽快把它花出去才是啊。于是我把这些钱找零或做了购货款，很快都用出去了。我说，使用真相币让更多的人知道三退真相，也像你这样自发地退出中共协党组织，是造福积德的好事儿啊。所以眼下好多人，无论是平常花钱还是年啊节啊的，都把真相币视作洗钱和福钱呢。他微笑着点点点头。他说，最初收到真相币时，只是大概的知道当前有三退这样一件事，而且关系到每个人。至于说退党保命具体的内在含义是什么，为什么如此急迫，还是看了那些传单和小本本、真相小册子等真相资料后才逐渐明朗的。尤其看过九评后，对三退的意义理解得更深了些，知道了中共是一个邪灵，是祸乱中华民族、破坏传统文化的根源，不退出就抹不掉那个兽印，就会成为魔党的陪葬。以前不知道这事儿呢，可能是机缘不到，而一旦知道了，那就别含糊，别错过了这个机会，赶快退出来。现在我明白了，三退真的是为自己负责。接着他向我讲述了他三退的过程。他说，对于三退，有一件事让他感到非常的震动。有一天他在家接到国外打来的一个电话，是有关退党话题的，言语那样平和慈善，电话中郑重地告诉他说，你知道吗，退党保密绝非虚言呐。我给你举个具体实例，据知情人士说，四川大地震时，那些退出协党团队组织的人，灾难来临时，庆幸的是他们都在各种看似巧合的机缘，如外出参观等中，及时得以脱身，安然无恙，平安地度过了这场劫难。而这个人身保险就是没花一分钱的三退啊。听到这些，我的心灵受到很大的触动。我知道法轮功所说的没有戏言，没有狂语，是以心救人，真心为了别人好的。于是我在电话里当即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随后在我的劝说下，我的家人也相继做了三退。谈到真相资料，他对我说，我这店里经常收到法轮功的资料，看到法轮功除中共打压以外，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包括香港、台湾在内，法轮功都是很受欢迎的，真善人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备受尊崇和弘扬，相比之下，谁正谁邪，这不一目了然吗？看这些资料，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知道了许多真相。他说，法轮功学员坚守正信，慈悲救人，以博大的胸襟温暖着人们冷漠的心，提升着社会的道德，救人于危难之中，把光明和美好带给了世人。法轮功是清纯的，是高尚的，法轮功学员真是好人呐。说到这里，看得出他很感动于法轮功的无私和纯正。离开时，我送给了他一盘神韵晚会，他满怀谢意，高兴地接了过去。走在路上，回想刚才与店主的交谈，我体会到，几年来在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同修是一个有机圆融的整体，各个证实法的项目，如真相币、打真相电话、写真相信、发短信，以及发放各类真相资料等等，所起到的作用可谓各具特点，互为补充的。在讲清真相中，有的简洁明快，说理透彻，有的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滋润着世人的心田，不断打开世人不同的观念和心结，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及时走出了中共的樊笼。三退是生命救助的绿色通道，是抛向你身边的救生圈。时至今日，退党自救已成为众人理性的共识和明智的选择。愿我们在最后这一宝贵的时刻，紧跟师尊正法进程，继续精进做好三件事，让更多的众生不枉千万年的等待，尽快明白真相而得救，这是师尊的宏大心愿，也是世人生命的夙愿，同时也是我们众同修神圣的使命。 点滴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用手机讲真相，效果好。作者陈吴。我是一名上班的年轻大法弟子，除了周日每天都要上班。修炼多年来，总认为自己在讲真相方面做得不多，面对面时有时不敢开口，偶尔开口讲一次，对方不赞同有疑义，就不能做到心如止水，讲出来的话仿佛有情绪，对方就更不容易接受。于是我就采用手机讲真相，没想到效果很好，一般每天也有十几人接受，周末有时间时就有更多人接受真相。一张卡可以用四五天左右，又不浪费话费，愿听就可以不挂机，时间由对方掌握。我首先上明慧网，再在网页下面找到天地行网站的链接，打开后找到通讯、电视、手机、广播技术栏目，这里有许多用手机讲真相的切磋文章，比如手机的选择、设置、安装、操作等等，看完后就明白大概了，接着就是在实践中摸索了。我一般先用发网群、发软件，群发100条短信，关键字尽量用字母或数字隔开，然后用手机的通话背景音功能拨打座机号码。座机号码可以从每日明慧的揭露恶人的文章中查找，也可以从报刊杂志中查找。有一次我从小店买了一个练习本，一看后面有生产厂家的电话，并且是外地的，就拨过去了，正好是生产办公室。有一个人拿起电话，西班牙速江案就开始播放了，他一听就告诉同事的人，大家就都围上来听，效果很好。我从明慧广播上下载明慧广播稿，内容有一分钟的，也有3到5分钟的。刚开始打语音电话，有一大半人电话接通几秒钟就挂机了，很少有把3分钟听完的。我总认为3分钟的语音电话太长了，就希望明慧有1分钟的语音电话。随着打电话次数的增加，有一次发现有一位听众听了10几分钟，并且中间每听完一个3分钟真相，我就又继续找下一个真相，中间肯定要停顿好几秒，但这位听众依然听了好几个真相。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启发，其实明白的众生不是嫌3分钟太长，而是嫌太短。于是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个软件叫 GWAVE555， 大小是 3305KB， 都是英文的，我又看不懂，就按照一般汉语软件的复制粘贴的思路去运用，好多天都不会，终于有一次会用了。原来使用时先把左键按住的同时，用鼠标在打开的文件上随意选取一段，这一段就变成蓝色的，其他就是黑色的，然后再慢慢调前后位置，这时可以按黄色的播放键试听截取的对不对。我把西班牙速江放在开始，这一段语音正好是3分钟，听了速江和迫害法轮功以及退党的真相。第二段我加上自焚伪案，因为很多人都是看了央视的这个伪案才被欺骗的，后面再放其他的，如酒瓶、退党、天灭中共等等，大概有10几分钟，这样来听真相的人听长听短都会适合。经过这样的一番准备，再打真相电话就很好了，打20个电话，除了空号和无人接听的，一般有10人以上都会听1分钟的，也就是接听电话的占大多数人，他们也都知道了江罗等人因为迫害法轮功而被起诉的消息了。 这十人中有一半要听三分钟以上，并且每次接听电话的总有二到三人要听十分钟以上。有一次，我准备了一个十分钟的语音，有两人听了二十多分钟，等于听了两遍还想听。为了拨下一个真相电话，我只好自己主动关了。有时一开机，打第一个电话就有人听好几分钟，自己就更有信心了，边打边发正念。因为群发短信，尽量每一次不要超过100条，我就用手机自带的多方发送功能，一次发10条，第二次只是把刚才发的号码的尾数改一个数字就可以了，也是很快的。发到100条，再打电话，打语音电话可以买长途话卡，拨座机电话，只要知道一个就可以通过增减尾数的方法打下一个电话。时间一般在上午8点到晚上9点左右，太早或太晚影响别人的休息，农村冬天有的休息的早。用手机讲真相，一定要先了解手机的安全使用方法，比如先把手机的麦克风关掉，专机专用，用完卡后及时改号，打完电话直接拿掉电池，不在一个地方停留20分钟以上，不在驻地和单位打电话，打电话的位置经常变换，不要有规律，不在有摄像头的位置操作手机，防止摄像等等。万事万物都是为法而来，手机也是一样，我们运用智慧把它作为正法时期救人的法器，大法弟子可以做到，也只有大法弟子才能做到。我对师尊讲的法，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理性有更深的体会了。
弟子交流，救度众生，追随恩师至永恒。在天国乐团中的修炼体会，作者静莲。天国乐团从天国而来，为助师正法而来，为救度众生而来，也为那恒古不变的宇宙真理而来。一、缘起。随着正法形势的不断向前推进，2005年底，师尊亲自成立起了天国乐团。记得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教导我们，我今天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所要的一切，说白了就是未来宇宙的选择，就是未来宇宙的需要。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因素，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而无条件的圆融师尊所要的，正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所愿。从2006年1月28日纽约法拉盛新年大游行，到2月26日洛杉矶中国城举办的反迫害声援中国民众退出共产恶党的盛大游行，再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的圣派翠克日大游行，天国乐团仅仅组建了2个半月的时间，就开始参加各类大型的游行活动，所到之处皆引起巨大的震撼。我时常在想，能够有机会参加天国乐团，圆融师尊所要的该有多好呀。终于有一天，我们本地也组建起了天国乐团，我终于有机会实现这一心愿，真的很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但我也深知，天国乐团不是为了娱乐常人的，而是要肩负起巨大的救度众生的使命，我要把它作为严肃的修炼的事情来对待才行。 而且要走正走好这条修炼的路。二、心性在乐团修炼中的提高。乐团成立后，团员们都很用心地练习，都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出团演奏，肩负起用音乐来救度众生的使命。我也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法器，也许在高层时早已准备好这次助师正法的一切，我很快就能吹奏几首用于演奏的乐曲，进度也超过了一些比我练习还早的同修。不知不觉，显示心、骄傲心和看不起别人的心便开始滋生，因为没有用正念来对待出现的这些不好的心，符合了这些不好的因素，在这方面没有正确认识并提高上来。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你不修炼你的心性，你的道德水准不提高上来，坏的思想、坏的物质不去掉，它就不让你升华上来。你说它怎么不是一性的呢？真的是在哪方面没有同化大法，在那方面必定会受到法的制约。就这样，我的技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能进步，徘徊于一个水平之中。有一次我们出团演奏完后，我们的声乐组长过来对我说，宋宝的后半拍你吹奏的不对呀。本来自傲的心还没有修掉，这下受到冲击后一下就憋不住了，便和他争论了起来，还在不停地埋怨他吹的才不好听。现在想来真是脸红，我在争论什么？在争人的理吗？我对了又能怎么样呢？对我的修炼提高有任何的帮助吗？现在想来很可笑，但当时在难中的时候可真的是愤愤不平呢。过后心逐渐静下来，我再仔细地听录制好的 MP3， 同时也慢慢地体会后半拍的吹奏技巧。原来我真的吹得不对，之前我一直不想用同修教我的后半拍的吹奏方法，而是想另搞一套，用自己的方法来做。同修纠正我后，我还在愤愤不平，那我是在证实自己还是在证实法呀？想来想去，还不是被那些肮脏的执着心迷住了心窍，而自己不觉吗？法理想通了，松开了拧住的劲，用同修的方法来试一下，哇，真的很好用。我瞬时想到了师尊讲的法，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是呀，只有放下了人的执着心，才能升华到高一层次中去，才能得到神的一切。而抱着人的执着心不放，还为得到人的东西而沾沾自喜，在高层次看来真的啥也没有提高呀。学习乐器后一直有一种一口吃个胖子的心，所以一直在不断地学习新歌，而对基本功的练习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身边的很多同修也是如此，这其实是走了一条本末倒置的路。所以我们的乐团走过了一段时间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重新从基本功开始练起，音色、音准与呼吸一项一项地予以纠正，而我基本功不扎实的缺点也一下就暴露出来。在一次的大组练习中，同修当着众人的面直接说我一个音都吹得不准，身边的同修再插言说上几句，当时的感受可想而知，对心性的冲击真的是很强烈。但有了上一次的教训，我这次一句话也没有反驳，表面上也很平静，但内心深处总有一丝隐隐作痛的感觉。我很清楚，这还是常人的忍，绝没有达到修炼人不动心的标准，但似乎也没办法，当时也只能忍到这种程度了。哎，那回家后就多学法吧。也许看我并没有过好这一关，过了几天，在一次的大组练习中，同修又讲我所吹奏的乐器感觉越来越弱了。现在想来，其实修炼也真的很有趣。在一关上，在你所要去的心时，一定会让你完全过去才算数，那真是一点都不含糊的。 这一次我心里真的是很平静，没有任何不好的心反映出来，静静地听同修讲完过后，我反思我的吹奏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表面上说是因为没有太注重基本功的训练所导致，其实反映在心性上是自己的心太如浮萍，一点儿也不扎实，总想一步就到天国，不知修炼的路是要踏踏实实地去走才可以。其实会吹奏一首歌并不代表能吹奏好这首歌，如同修炼中在某一层次上看去掉了一个执着的心，但在更高层次上看可能这颗心并没有去干净，所以要不断地修。练习乐器也是这样的道理，要不断地练习才能真正地掌握好它。法理清晰了，执着心也认清了，在乐团的练习中更加踏实地去练基本功。在后来的一次合练时，我们的声部组长紧紧挨着我，但有时又听不到他在吹奏，我知道他是在听我吹呢，多么负责的同修呀。修炼这么多年了，真的是在不断地见证师尊所讲的，不管怎么样，再难，师父给你的路一定是能走过来的，只要你心性提高上来，你就能闯得过来。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果然在此刻我的吹奏也一切正常了。跟随着天国乐团走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也真的是在不断地查找到自己心性的不足，并改好后演奏的技术才一点点提高上来的。不过到现在为止，在吹奏上还是不断地会有新的问题产生，同修的指正也会隔一段时间来上一次，但我明白这一切就是修炼，都是为了我的提高而来的，也是在铺就我上天的阶梯，所以发现不足后我会尽力去改正它，并进一步的清理自己那还有点不舒服的心。想来这一切一切的安排融入了多少师尊的良苦用心呀，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三，历史的见证。每一次的出团都会遇到很多有缘的众生，每一次的出团也带给自己深深的震撼，尤其看到众生那了解了真相从而发自内心的笑容后，都感到极大的欣慰，同时也更加感恩师尊那浩荡如天的慈悲。我想每一次的出团救度众生都将是永不磨灭的历史的见证。下面仅举三次最近半年我们的出团经历。一，香港十一道国商促三退大游行，这次游行是我所知道世界上天国乐团的游行中历时最长的一次，5个多小时。我们一直从下午艳阳高照走到了晚上灯火通明，我想所有参加这次游行的同修也一定会印象深刻。在十年的反迫害中，我们从开始的不懂如何去做到现在的逐渐成熟，香港的同修更是在这片土地上默默地付出，直至到今天开辟出讲真相的大好环境。香港是世界上接待中国大陆游客最多的地区之一，在这里举办反迫害讲真相的大游行无疑具有深刻的意义。自2007年1月1日在香港的声援1700万勇士退恶党元旦大游行，天国乐团几乎每次香港的大游行都有参加，威武而又雄壮的队伍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端，向世人展示着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救度众生那不屈不挠的决心，感动着世人与各界的众生。乐团成员也从一开始的台湾到现在的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亚洲地区的天国乐团的成员们逐渐地走到了一起，一起兑现着在史前对主佛许下的弘誓大愿。当我站在队伍的最后端，看到前方那浩浩荡荡的从不同的宇宙大穹下落人间，又从不同的人间各地云集到香港的同修时， 那感佩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大法弟子是伟大的，师尊在多次的讲法中告诉我们，这次我也真实地体会到了这段法的内涵。国殇日那天，邪恶也似乎倾巢而出，大街上挂满了中共的血旗，其妄图再次迷惑世人吸取能量，但经历百战的天国乐团的成员们无惧干扰，在出发前大家整齐划一地齐声背诵着《论语》，那巨大的法的威力也必会冲破云霄，荡尽前方的天空。一首法轮大法好开始了我们这次的征战，威严而又慈悲的天国圣乐尽灭着邪恶，唤醒着国人那尘封已久的善念，他们挤满了路的两边，感受着这无比的震撼，有的赶快拿起手中的相机拍照，他们也肯定会把这珍贵的图片带回给国内的亲朋好友看，讲述着法轮功在香港游行的盛大场面。但邪恶似乎也不甘心就此失败，又开始了再一次的反扑，他操纵着臣服于中共的当地官员，妄图干扰我们的游行，阻止我们的继续前进。因为当天是国殇日，也许大大刺激了中共恶党那过度敏感的神经，我们不为所动。师尊讲过正法必成的法理，我们这次的游行也一定会成功。乐团的成员都在静静地发着正念，果然负责协调我们这次游行的香港警察主动为我们担保，说我们的游行一定没有问题。是啊，无数次的游行，香港的警察都跟着我们一起走，其再顽固的心也一定会被我们的大善大忍所感化，明白了真相的众生也一定会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待走到了中领馆，我们的队伍也停了下来，连续演奏了两遍法轮大法好，真的希望在那牢笼里那可怜的被蒙蔽的众生能够听到我们的慈悲的呼唤，早日脱离中共的魔爪，了解真相，拥有未来。这次的游行还有一点带给我的感触很深，就是同修之间的互相鼓励十分重要，因为这次的游行时间的超长，大家都是第一次碰到，对大家的心性都是很大的考验。走到后半程的时候，确实有一些感到累，尤其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只听我边上的一个中年女同修讲，不行了，我要下去了。我还没来得及说鼓励的话，马上就听到了边上的一个同修讲，要坚持呀，我们一定能走到最后的。听了同修鼓励的话语，那位女同修也终于坚持了下来，走到了最后。游行结束了，大家坐下来休息的那一刻，虽然感到人的身体有一些累，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灿烂的笑容。真的是伟大的法，伟大的时代在造就着最伟大的觉者，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我想这次的游行一定会永远的被历史所铭记，也会永远的闪耀于大法弟子正实法的历史史册。二，泰国第一次公开游行。泰国美丽的佛教国度，保持了较完整的信仰的文化，但在中共邪灵肆虐人间之时也未能幸免，那高傲的信仰的头颅也没有在邪恶面前高高的扬起。这里曾发生过几次非法抓捕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的事情，为那信仰的文化蒙上了耻辱，但主佛的慈悲是宏大的，再一次给这方土地以机会。在泰王82岁诞辰之际，亚洲天国乐团受邀参加欢庆泰王诞辰的庆典活动，并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引领整个游行团队。这也是第一次法轮功的团队公开在泰国大街上的游行，同修们都很重视这次的活动，各国乐团的成员提前一天就来到了泰国做最后的排练，也加紧练习泰王歌颂，一首我们为了救度众生而演奏的曲目。再次看到大家为了救度众生的同样目的而齐聚一堂时，内心真的是充满了喜悦。 在未来的宇宙中，同修们可能再也无法见面，所以每一次的相聚都显得是那么的难得，让我们大家都来珍惜这只有在正法期间才有的万古机缘吧。当天的游行非常的成功，200多人组成的天国乐团一出场，立刻吸引了民众的目光，他们很快聚集在路的两旁观看我们的游行，为得救度，聆听那神圣的天国圣乐，也许是他们久远以来的期盼。后来得知，同修们准备的几车的莲花和真相资料，也被那善良的泰国民众抢购一空。这也再次见证了这种救人的方式所产生的巨大的效果。在队伍中，我无法太关注路边民众的反应，但在我旁边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的行为，我却看得仔细。他一边陪同我们走，一边笑盈盈地拿起装在口袋中的相机拍照，拍下这永恒的瞬间。在游行中，他还不住地翘起拇指，表达着对我们的喜爱与感谢。是啊，他们以前所做的非法抓捕我们的傻事，其实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真相，对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当真正地看到了那大法无限美好的一面后，怎能不被那真、那善、那忍所感化呢？当夜幕来临，泰国的民众都在统一的时间燃起了蜡烛，表达着对泰王的祝福。天国乐团也演奏起泰国民众最脍炙人口的歌曲《泰王歌颂》。民众听到了那熟悉的旋律，都情不自禁地跟随着我们唱起歌来。过后，听当地的协调人讲，当民众知道我们这首歌只学习了一两个礼拜，而就能演奏到如此好，都大感惊讶。他们也许会思考，是什么力量使这群人如此的不同？真的希望他们能早日走入大法的修炼中来呀。第二天，我和一些同修去街上买东西时，有一些商家竟然立刻认出了我们，也许是看到我们穿的大法衣吧。他们依然用那招牌的翘拇指方式和我们打着招呼，仿似在讲，我看到了你们昨天的表演了，你们真了不起。众生能有如此的表现，真的让人感到欣慰，因为能让众生明真相，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也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游行过后的第二天，我们去了师尊亲自挑选的练功点集体练功，听到了很多师尊当年来泰国时的感人故事，真是幸运极了。练完功，听说安排这次游行的基金会的负责人专程驾车过来给我们带来纪念品，表达对我们远道而来的感谢。还听当地的协调人讲，基金会的这位负责人通过与我们这次的接触，也快要走入修炼中来了，真是太好了。泰国的活动终于圆满地完成，我们这次也交了一份很好的答卷给师尊，唯愿师尊笑，这也是我们大法弟子最大的心愿之一了吧。三，马来西亚圣诞夜的演奏。每次重大的节日，我们都会在市中心最繁华的五级免灯区演奏，似乎已成为了惯例。有时我会想，也许这个地区就是为我们而设的吧。去年新年夜，我们在这演奏带给众生的震撼，似乎还没有完全消退。今年我们又在圣诞前夜来到了这里，而今天来这儿的众生似乎更多过去年，成千上万的人群挤满了整个街区，既有本地人，也有很多来这旅游的外国游客。我们到达后，看到他们都在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互相喷射着节日用的烟雾气来打发着时间，真的好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事的到来。23点40分左右，我们列好了队伍，当那美妙的圣乐一响起，我们立刻成为了整个街区的焦点，人群就像潮水般涌了过来，就连在路上行驶的汽车也停了下来，一起沐浴在那悠扬的乐声之中。一首首的圣乐，一份份的希望，今年民众的热情也空前高涨， 我们每演奏完一曲，民众都会给予最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尤其当我们在凌晨演奏《铃儿响叮当》和《普世欢腾》时，民众都跟着吟唱起来，每个人脸上挂着的灿烂的笑容，满怀了希望迎接着新的一年的到来。过后听在路边发资料的同修讲，有一些中国游客对着我们和我们的团服背后不住地拍照，可能因为上面写有法轮大法好及真善忍的字样，也许他们也想把在国外看到的震撼场面带回国内与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吧。真希望被谎言蒙蔽的中国人都能够明真相得救度。最后以师尊弘吟祝法与同修共勉。祝法：发心度众生，助师世间行，邪无转法轮，法成天地行。在华人新年即将到来之际，弟子也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在新的一年中，弟子会修去自己的不足，更好地做好三件事：在神的路上勇猛精进，并以宇宙中最伟大的称号大法弟子的身份追随恩师至永恒。
正念识破一切幻象与干扰，有助于神运卖票。作者周玲。在当地神运卖票的交流会上，有学员谈到在宣传神运时，看到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走过我们的电视宣传和展板时，没有注意到我们，敢为救人之难。听到上述发言，我也心生感触，但因考虑不成熟，错过了发言的机会。先把我的一些想法在文章中与大家切磋交流，不当之处仅请慈悲指正。我是于2004年开始思索法轮功现象，体味分享大法弟子心得体会，通读大法书籍，并于两年后正式开始练功，走入修炼的新学员。在为时尚浅的修炼历程中，深感个人修炼与担负救度众生使命的两者结合的难度。所幸大法博大精深，法力无边，师父慈悲，把法力一遍又一遍在法中向我们明白阐述，才使得我跟着走到今天。有深一脚浅一脚，每次关和难过不去，摇摇欲坠时，被一双大手托住，又继续往前走的感觉。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弘吟二无阻。我想每位学员在这条坎坷的从人到神的路上，都深深体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句话的深刻含义。而对于我来讲，最大的体会是如何对待修炼中的真与假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关关难难中，我体悟到把握住表面现象与微观真相的关系，是破除人的观念的壳，走稳修炼道路的关键之所在。比如说，在个人修炼当中，我们从法中得知，修炼路上一切都不是偶然，都是有安排的。师父会利用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业力设一些关，为的是提高弟子的心性和悟性。当磨难或不顺心的事出现时，如果我们用人心去抵挡，就会陷在这个事情本身当中，看不到师父在这安排当中的深意。只有放下人的观念，从这件事情本身当中跳出来看，我们应该从中悟到的法力才会展现。师父在道法中说，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
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我理解为不为分子这层空间的表象所迷，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微观中同化大法法理升华上去，不被邪魔钻空子。那么在救度众生助施正法的正法修炼当中呢，我想到了近来做的一个梦，其实大致同样情景的这个梦已经反复几次出现了，我认为不是偶然。梦中我在一个大型聚餐的场景当中，人很多，都在嘈杂的大喊，酒呢？没酒了，快拿酒来呀。人们伸长手臂，举着餐具杯子发出呼喊，声嘶力竭，表情焦急凄惶。我或是奔走购买，或是翻箱倒柜地找出酒，忙得团团转，给人们按个奉上。每个餐桌倒过酒之后，人们就欢呼雀跃，无比兴奋的样子，而没轮到的地方依然是嘈杂焦躁的喊声与表情。这场景梦醒之后还历历在目。我悟到这个梦就是另外空间众生亟待得救酒的真实反应。还有一个事例，在向大陆一位亲友劝退时，每次都遭拒绝，电话里不欢而散，后来发展到对我讥讽有加，最后狂怒之下摔断了我的长途电话，使我产生了无奈消极不知所措的心理。就是这个人，也许是师父点悟我不要放弃他吧。我也梦到不止一次，他笑盈盈的满心欢喜的答应我，我退。我甚至体察到越是他电话中反感激烈的时候，越是梦里他最高兴退的时候。其实也许那才是他真实的一面。由此种种，我想众生在这个迷的空间中的表现真的是出自他的本性吗？对大法真相，对大法弟子，对救人而来的神运，有些人的冷淡麻木，不以为然，漠不关心，言不由衷，摇摆不定，甚至态度不善，真的是他的真实一面的反应吗？我认为更多的是假象，也就是说，这些摸得着、看得到的态度和表现，恰恰不是真实的，是虚幻，是假象，是变幻无常的表面现象而已。我们一定要明白真相只有一个，众生明白的一面，微观当中的一面，无比迫切地在渴望得救，那才是真正的众生相。师父在法中明确指出，你们谁都不知道今天的世人在历史上为这件事情的付出，你们也没有想过他们曾经是多伟大的一个生命，冒着这么大的险恶，一头扎进来，下到这么险恶的地方来，就这本身都值得你们去救度他们，把他拉出来，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那么为什么在世间出现世人的态度和他们明白的一面反差如此强烈，如此矛盾呢？为什么有相当一部分人表面上对我们如此无动于衷呢？我从法中明白是旧势力从中做了手脚，有意图地利用了人的后天形成的各种观念，强行扩大了常人明白的一面，想得救的一面与表面表象的间隔，目的是淘汰众生，阻碍正法进程。在师父的亘古未有的慈悲救度中，旧势力就这样死死地阻挡着众生明白的一面，同时也通过这些假象干扰我们的正念，使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面对众生的不好的表现产生无奈、失望、困难的负面心理。负面心理哪怕只是一瞬，在修炼人都会引起很大范围的波动，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一点我们在哪怕是个人修炼中都有很多体会了。师父在相由心生的法理中阐释到了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 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身，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悟到这一点，我针对这两年来一直推票尚未成功的一位日本朋友发了如此一念：我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而这个人如果他是因由我负责救度的众生，他买不买票我说了算，不允许任何旧势力黑手在他背后利用他的观念干扰他买票的想法，阻挡他得救的机会，这对他是不公平的，谁干扰谁犯天条，解体干扰他买票的一切不正当因素。发出这一念后，从去年就一直摇摆不定含糊两可的这位朋友发来短信，第一次明确表示今年他一定会带老母亲来看神运，当然我还要继续正念加持到他确确实实买到票入场看演出为止。所以我认为在当前如此紧迫的形势下，调整我们的心态，不为常人的表面假象所带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识破假象，不为所动，不离不弃，坚定救人的纯净的一念，坚持回应众生内心那渴望得救的呐喊，我们的场一定会无比强大圆融。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精进要旨谨言。千万年轮回辗转，众生都是为法来，让我们在各种不尽人意的纷乱迷惑的假象中，用法中修出的智慧识破一切幻象与干扰，真正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吧。层次有限，望多加指正。
对症下药救众生，作者圆通。前天是大年除夕，与西方狂欢节巧合，小城的美国同事邀我参加他家的狂欢节晚会，心想这可能是师尊的安排，让我这个新来不久小城里唯一的大法弟子能救度晚会上的有缘人，便准备了一个由绿茶糕、桂花糕等拼成的中式甜点，欣然前往。热闹的晚会上，这个特别的中式甜点备受西人赞赏，好些人问我在哪儿能买到，随即我便告诉他们年底我会去附近的一所大城市观神运，顺便去那里的中国城购物吃点心，如感兴趣可以同往，一饱眼福和口福。他们都不知道神运和点心是什么，我便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直到他们露出向往的神情，纷纷叫我届时通知他们。没想到这个没花什么时间精力准备的中式甜点，对推广神运所起的作用竟远胜我往日的诸般努力。实在说来，这个小城的大多数人对花大半天时间在路上专程去看神运兴趣并不太大，但对与我这个正宗的中国人共享正宗的中国美食，尤其是没吃过的点心，逛中国城购物然后看神运，却是饶有兴致。这使我深切体悟到，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转法轮，关心他人兴趣所在，对症下药的重要性。正聊在兴头上，一个老美打开他的手机给我看他喜欢的网站，意识到这是师尊安排我弘法的绝佳时机， 便随即输上大法网址。他好奇地打开网站，映入眼帘的正是师尊论语的第一段。他逐字读着，越读越兴奋，还叫来夫人一同看。读完后直说，真了不起，说得太对了，事实就是如此。稍后他又把这个网站介绍给他一个特别好佛的西人朋友。他的朋友专门找到我，与夫人一道同我探讨了几个小时。他们一直受儿媳勒索，不得不每月给他大量的生活费，正为此烦恼不堪，无法解脱。我将师尊的教导告诉他们，让他们试着改变一下看问题的角度与方式，把这样的事看作是磨练和提高自己，还自己前世所欠债业的好机会，试着用慈悲宽容来解决问题。同时也给他们讲了我修炼大法后的巨大身心变化，以自己的切身体验鼓励他们。大法法理很令他们折服，两人迫不及待地要看转法轮，并表示要让儿子儿媳也看大法网站学练法轮功。回家的路上，与同行的一对夫妻聊及此事，我们都感慨这世上有如此多的众生正在人生苦海中挣扎，不知如何能得解脱。我告诉他们，大法是解脱此苦海的法宝。我修大法后心态平和乐观，即便一人独居无亲无故无同修的异国他乡，也不感到孤独寂寞，而且身体健康无任何病患。这对夫妻听后也说要看大法网站，并将其广为传看。除夕之夜的经历，我想是师父在点化我，我们要想救得了人，只有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以他们真正关心感兴趣的事为切入点，将大法的美好及他们能理解的大法法理展示给他们，让他们从内心认识到大法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对症下药才能事半功倍呀。个人浅释，供同修参考。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